而能转变这个外边的事物，那就是佛的境界。所以是解脱相、离相、灭相，这个就是这个解释一相离位而众生的心性，就是性德的解脱寂灭三相，也就是法身啊、般若、解脱。灭相就是法身，那么解脱相就是解脱德啊，灭相就是法身德，离相嘛那就是般若德，也就是一相一位里边的三德密藏。这个三德密藏也就是众生的本性、诸法的本源，究竟自于一切种子。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所谓是缘起性空，不坏假名，而自于中道。所以在天台中的修观呢，最后的目的是中道，就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偏于善恶，那么实相，实相就是中道。那么中华文化也是中道，不偏激，不顽固。有的我们说先入为主啊，这个人很顽固，你看他打坐的时候两个眉头这么一皱啊，那就是钻牛角尖，你不要看他心里边有问题，钻不出去了，钻的时间久了那就发神经病了。如果他往那一坐呀，和颜悦色的，那他跑通了，心里面没有毛病了，他四通八达。如果他往那一坐，你看眼睛一闭呀、眉头这么一皱啊、嘴这么一撅呀、哎呀好恐怖，那正在脑子里那在不知道跟哪一类的烦恼在那斗。所以是究竟至于一切种子，就是一切种子就是中道智，所以有空智，有这个假智，假智就是道种智了，那么空智就是一切智了，一切种智啊就是中道智。所以我们进度啊，尽管是这样子讲，说先进入空门，然后啊那么进入无相门，然后啊再进入无作门，无作门就是中道智，就是一切种子。所以佛教讲中道，讲实相。另外这个一相啊，就是无住本，是全宗之实，是没有差别的，如同大地一样。那么立一切法，所以就有解脱相、离相、灭相了，是有差别的，如同大地能生桃李，是十宗之全。一位啊就是十教，那么解脱相、离相、灭相，那就是全教。这也是开权显实啊，微实实权，废权立实，也就是实、废、开这三个字啊，微真理而实设全巧。真理不容易懂，说用种种的法门是微实而实权。既然是这个权巧是为实而实的，那么到最后你必须要开权显实，把这个权巧开开，显出你本来面目。那么开权显实之后啊，实就废了，是废权啊，这个权就废了，完全是把这个真实建立起来。我想各位也许听过楞伽经啊，楞伽经啊是随立随破， 所以在这个禅宗无主以前呢，都是用楞伽经啊来印心开悟的，在六祖以后呢，都用金刚经啊来印心开悟的。楞伽经里边呢，所以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这是建立。八十二无我，八十就八种十了啊。二无我就是两个无我，我这个言无我法无我了。八十二无我，五种法，有三种自性，这都是建立的。但是随着建立，马上就破，说无法三自性皆空。八十二无我俱浅，统统把它浅走了，那就破了。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一边建立一边也破坏。好像我上次讲过了，我们光收不放不行，细收是一回事情，还要把它体会到用过了就把它放掉。你要不放掉，变作被法所缚，被你所吸收的这个佛法所缠住了，那就说是你过了河要船嘛，已经到了彼岸，这个船就不用，你不能不下船。所以是除了你不再收了。我今天下午我自己这么想，我还收什么？我没有东西收了，所以没东西放。你说叫我放下，好像没有东西放个什么，我根本就没有了，名利一点都没有了，脑子里是空空如也，完全是绝缘体。答应我也不收了，你不收就不放。注意啊，如果有收必要放，你要细说名利，你要放一点名利，这个越细收越高吧，境界越高了。你收点小名小利就满足了，你不肯放下去，大名大利你收不到了。所以是收与放啊，那就是这个离相一味跟这个解脱相灭相离相意思是一样的。岂有众生闻如来法，要次读诵如说修行，所得功德不自觉知。听到佛陀的法，在《法华经》前边讲说，我要以小法来度众生啊，那么我就堕奸贪。就说明啊，佛陀说法都是用大乘来教化，是叫你开佛之见，不是开菩萨之见，不是开罗汉之见，更不是叫你开凡夫的之见。佛法没有叫你贪嗔痴的，佛法呀，最初都是善与人同的。所以我感觉到是各个宗教也好，除了他别有用心不谈，那么建立一个宗教，我想都是劝人为善的，都不是教人做坏事情。但是做法上的那就有偏差了，有正道有偏道了。那么走正道了，那就是正教；不走正道了，就是邪教。所以迦摄尊者呀，在他没有开悟以前呢，他说我在法华经里，在法华会以前呢，我们都是邪见人，邪见指空，怕有，空有不能圆融。那么今天呢，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真正是佛子，真正是正知正见。所以你只有也是邪见。这个外道啊，不是说我们呢，其他的教是外道，那就是还有浮佛的外道。四众弟子里边也有外道。什么叫外道呢？ 心有里外就是外道。你不了解一切唯心造，一切唯识变，你就是外道。不是他这个啊，你这个教是外道，我这个教不是外道，那太笼统了。你要了解一切唯心，一切唯识，这才是正啊。心里的心，一切唯心，唯识呢，就是识，唯识就是认识的识啊。那么就是我们眼睛认识色尘，耳朵认识声尘啊，一切唯识。如果在心外取法，那就是取相，没有取诸法之性。如果说一切唯心，那就看到诸法的本性了。你像我们的人的本性，最后是落空亡的。你现在再怎么样，是古今多少英雄汉，南北三头卧土泥，你英雄好汉又怎么样？顶多做古人呢，都做古了。所以那个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故事我讲过的，他说你千里修书为一道墙，你一千里路给我写封信呢，还是为一道墙，邻居侵犯我的土地了，让他三尺又何妨，你让他三尺我们也穷不了，他也富不了。现在很多人是占便宜欺负别人呢，想办法侵占你的土地，尤其灵山底下没有善人，这一句话现在是很多地方体验，在庙的附近都是吃庙的，他不知道供养三宝，总是庙里的东西好吃好欺负，动不动啊侵占一点地，动不动啊侵占你的房子，哎，那么据一般了解，住在庙里附近的没有发展的，做生意做不好，一定要去，这他始终，所以在三宝地里边做功德大，你要是贪便宜，这个罪过也大。说千里修书为一道墙啊，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金鹰在，就是万里长城现在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秦始皇没有了，万里长城还存在。那么也就是说是啊，在我们做人做事，说郑板桥讲聪明不容易，糊涂更难，由聪明转成糊涂更难，本来是聪明的啊，再把你转成糊涂啊，哎，那就难上难了。所以是闻如来法要次读诵，或者是次，或者是读诵，次就是次之以恒，闻如来法。所以佛法呀，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拿佛学当研究的，如果拿佛学当研究的呀，那你就表错了情了。佛学不能研究，越研究越远，越研究你越抓不到边儿。佛学是要修要证的，我们就说是要临床实验的，你听到一言半语回去试验试验，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情，你研究不出来的，你是凡夫心，怎么能够研究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叫你研究了，那你也变成佛了吗？啊，说我是研究佛学的，这个立场就不稳，不能研究，那自有是听话。所以是赐，受赐，受之于心，赐之于恒，心心相印，或者是读，你拼命的读啊，或者诵，说是照本儿啊，叫做读，背本叫做诵。你像天 莲台的这个第三组慧思大师就专门念法华经，但是听过之后再念又不同了。后来蒙到普贤菩萨在梦中给他摸顶受记，所以在佛教里很多都在梦中啊求感应，也有说是啊生病啊，哎，在梦中梦到观世音菩萨给他一摸，他的病就好了。这种事情很多了。所以啊，受之于心，次之于横，回者读，回者诵，回者书写，回者讲说，就是五种法师，在法师篇里面有讲。如说修行，注意这里边没有研究两个字。佛陀所说的我们依教奉行，那么大部分都在观念上啊做准绳，我认为你好你就好，我瞧不起你你就不值钱，都是观念的问题。所以我们修观也是这个问题，一切皆空它就空，一切皆有那它就有，就是在我们人生的观念上啊，发生作用。那么这个佛教里这个尤其法华经来指导我们领导我们这条路，你应该是依如所修行，这个四个字很重要，如同佛所说的我们依教奉行。如果你不听他的话，我们何必来听经呢，是不是？所以他怎么叫我们做我们就应该怎么做才对。所以做法呢还是修观，所以天人总讲修观呢在观念上起作用，你想一切事无常，那你自然的就不会这个贪恋，想一切都是苦的你乐不起来，想一切都是空的你自然会看破。所以是在观念上修行，所得功德不自觉知，这个就是个境界了。当然也或者说是他是自己不知道，就是感应啊，有敏感明应，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你冥冥之中的感啊，佛菩萨也冥冥之中的来应，这个你不知道，不自觉知，不自觉知。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啊梦里边呢不能忽略，很多的感应都在梦里启发。我们说哎我昨晚做个梦啊，你给我圆个梦啊，很难圆梦，是很难的。圆梦你必须要通佛理，你才能根据如说修行这个梦里圆。当然我们平常做梦有种种的原因，在后边也会讲到，没有成佛以前都在做梦，有烦恼就有梦，说梦啊是由烦恼来的，或者做好梦或者做坏梦，那在心情的习气而来的，烦恼容易断，习气不容易断。所以真正见到你的本来面目在梦里边容易见到，你白天可能是伪装，在晚上做梦啊，那你心里边怎么个想法在梦境里边现出来，这叫阴神啊，或者一般讲叫做灵魂出窍，这是梦境。我们不要忽略这个梦啊，这个梦对我们很有关系哦，一定要调整它。如果始终做梦想颠倒啊，那就有挂碍嘛，心经里边就有挂碍，没有挂碍就没有梦想颠倒，就有牵挂就放不下了。是如果说睡得很好，一夜无梦啊，那就证明说你心里很清净，妄想也少了。妄想多呀、啊，那一重一重的、梦的那个梦境太复杂了。参禅也是这样，参禅是阳神，你参禅说是啊，你能够知道很远的事情，那也不稀奇。这是神通，精神通达了。是禅境里边、梦境里边，甚至于死亡之后那个神识的去处 也跟做梦差不多。所以真正平常做梦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掌握住，别个胡思乱想，那就是你死亡之后那一刹那也你也会掌握得住啊，这个神识不会乱跑啊，起码你对于这个境界能够看得空啊，看得空，你既然是看得空啊，什么都不会侵害到你，一切都是空的嘛，什么牛头马面的天堂地狱，一切为心造，在法华经里面才能敢这样子讲，那在前边四十不讲的啊，真正做功德有升天堂造罪下地狱嘛，说天堂地狱是唯心所现，那么做梦何成不是唯心所现，所以是你在影像上不要被这个五阴之影像而笼罩住就好了。我们现在本来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的，那么现在叫你这个五阴色受想行识这个一个影子幻象的影子把你套住了，把你套住了，跟外界隔阂了啊，心量狭窄了，身体也狭窄了啊，在梦里边呢啊，经常有你这个形象，那我不空吗？我不空就是幻象不空，然后看的一切都不空了，那么这样子就有了，这个叫做邪见。如果照见五蕴皆空，色心皆空，三心不可得，四大本来无，这应该是正见，正见那才是中道啊，说空说有都是邪见。所以所得功德不自觉知，如果你自己觉得我又得到什么，有很多刚刚学佛我也开悟了，刚刚学佛我又神灵魂出窍了，刚刚学佛我又有什么神通了，那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真正的呀学佛的不自觉知，你得的利益你不知道，这是讲好的一方面讲，如果讲糊涂一方面讲呢，你根本就不知道佛菩萨来加倍你。我们学佛法的啊，昼吉祥夜吉祥，昼夜六十恒吉祥，是佛菩萨在冥冥之中的加倍，你不自觉自己不觉得，好像哎，我的运气不错哈，什么运气，你做功德的好处啊，佛菩萨来呵护你，所以我们要报佛恩，也就是缘慈，这是两个解释，不自觉知啊，一个是自己蒙受佛恩不知道，一个是功夫进度啊你不知道，能够说得出来啊那都不究竟。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到这个南京啊，说当时南京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法师，他说我打坐我能听到佘山地动啊，佘山离南京不远的地在这个洞，智者大师说你这个是浅定不深，说了就破啊，说有很多的事情啊你要不说呀还破不了，一说出来就破，就说明不真不实在，要实在的话不会破。所以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念佛呀要见到佛了，你这一说出来你再就见不到，这幻象嘛，幻象见佛也是幻象。所以这个念佛见佛这是自然的，不稀奇，你不要把它当作好的境界，如果你要不当作好的境界它自然还要往前进。所以在楞严经里讲啊，这个五十种阴魔都是在表面上看都是好的，如果你把它不当作一回事，就等于我们打铁这个出垢先落是自然的，你的目的是叫它打成一把刀，为人打成一把剑，目的是成佛，在没有成佛以前呢，这一些个进展呢是自然的，不必住相，随他去，这样子就是境界啊。你要得到好的呀，就马上好像这个逢因变道，起告十方了，那就是所得功德不自觉知，那就是幻化的。所以者何？ 唯有如来支持众生种性体相体种相体性，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云何念，云何思，云何修，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修，以何法得何法，众生住于种种之地，唯有如来如实见之，明了无奈。所以者何就解释上边的这个问题，众生是种相体性，种相体性，这是四种方法，这个四种方法是差而无差，是无差而差的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唯佛能知道，旁人不知道。就众生的种、众生的相、众生的体、众生之性，这个种啊，相对而论。那么你比如说三道是三德的种，所以这个维摩居士讲啊，一切烦恼之愁为如来种。如果就类而论，就分类而论呢，说举手低头悉是解脱种，那么说一切四字及三乘解脱之心呢，就是般若种，说凡有心者皆当作佛，这是法身种，这是讲这个种。种啊，就是你不是这个种子，不是成佛的种子，这个种就是种子。你要知道佛种从缘起，佛种在哪里呢？佛种在三道，三道就地狱轮回出生，佛的种子在地狱轮回出生。所以佛成佛呀，不是在天上成佛的，你看哪个佛是从天上成的，都是从人间成的，从地狱恶鬼出生转变出来成人啊，慢慢慢慢的种善根。说你看看这个做人呢，有很多的这个种类啊，有的会种善根，有的给他摆在面前他也不会动，也不会动，所以他就不了解，他这个时间没有成熟啊，就不会动。所以真正的这个佛的根呢，是在众生界，没有众生就没有佛。我也讲过，佛的三德密藏就是我们众生的三因佛性，我们众生的理性。我想每个人都有理性嘛，不至于完全情感用事吧，都有理智嘛。那么到成佛的时候就是法身德，法身就理而说。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智慧吧，大小而已吧。那么到成佛的时候呢，就般若德，名字不同，内涵一样。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因缘，哪个没有三亲四故啊？都有缘，这个缘呢，到佛的境界叫做解脱德。解脱就缘而说，所以呢，在众生叫做三因佛性，就是正因理性、缘因善性、了因慧性。那么到佛的境界呢，叫做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这个种。现在我们讲这个种，所以你不要把这个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我们佛教是人文的宗教，也是根据这一点，佛是人成的嘛，有历史可考的，不是神，不是这个来无影去无踪。那么人呢，就离不开这个轮回嘛，前生是啊，地狱恶鬼出生啊，互相的轮转，所以这个三德是在三道里边，所以维摩经里边讲啊。说一切烦恼就是如来种，所以烦恼即菩提嘛，如来就是菩提嘛，一切生死就是涅槃种，没有生死没有涅槃，没有烦恼没有菩提，你不要说离开烦恼再找菩提， 那就是骑马找马了，离开生死再找涅槃也没有。那如果你要了解生死就是涅槃，你要不了解涅槃也变成生死。所以在经里面讲啊，你要是了解了佛做魔王宫，你要不了解魔王住佛殿，虽然是供给佛，那就变成魔了。如果你要了解佛法呢，那虽然是魔王，那也是佛。所以是众生的总